我觉得你要做的，鼓励你的丈夫运动，那是一个很基本的，很基本的来促进你们啊彼此相爱、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的一个要素。第三呢，做姐妹呢，注意了，多听你的先生讲，少对他说话，因为这是普遍水牛的埋怨。水牛埋怨蝴蝶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整天唠唠叨叨，叔叔不休，很烦。因为烦的缘故呢，所以心里面有话也不讲。所以有一些弟兄们，一些先生结了婚，变成 Mr. Wood， 他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有一个 Mrs. Talkative， 有个太会讲的太太，轮不到他讲。他有时候在公众场合想起来讲两句话，还没有讲，他太太就说：“哎呀，让我来了，你这个措辞不好，词不达意。”那像五岁小孩子讲话。到后来呢，他真的不讲，不讲又埋怨他们是哑巴，怎么搞啊你这个人？那夫妻的关系就不会很美满。所以呢，一进入婚姻关系里面，做姐妹呢，尽量呢多听少说，你的先生会对你感激不尽。御夫术，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招啊。还有很重要的，你的先生需要撒娇的时候，你就做他的妈妈；他需要玩伴的时候，你就做他的女朋友。好，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刚刚一听有一些弟兄们，这个男士们的眉毛就竖起来，什么？你说结了婚的大男人还撒娇？有一些姐妹们眼睛也瞪得很大。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小孩子，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要冲起大男人啊 Superman 超人，但是我们受了很多的打击，不管是事业服饰，我们遍体鳞伤，在商场上面打滚，众叛亲离，被人欺骗，对不对？家是一个安乐窝，是一个避风港。有时候我们真的外面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们回家希望靠在我们的配偶的怀中，能够掉两滴眼泪，不多哈，水牛不太会流眼泪，但他有时候会流泪。那个时候你就把他当一个 baby 那样子来，哦哦哦哦的，你成功了。但是如果那个水牛呢，整天都会哭的话呢？那真的有一点问题了，可能需要一些辅导。如果他哭得很不正常，很容易哭，或者很不能够做决定，那是有一点问题。我说的不是那一类，就他需要偶尔需要撒娇，需要一个安慰的时候，你应该把女性的温柔出来。那另外一半，我说他需要玩伴的时候呢，你就做他的女朋友。为什么交朋友的时候你才能够做他的女朋友呢？其实结婚越久呢，你们是越懂得彼此取悦对方的情侣。成长的婚姻就是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们结婚十七年多，三个孩子，老大十五岁，我发现我跟我太太之间，我们彼此的通，我们彼此的翻这种乐趣哈，我觉得跟刚刚结婚或者刚刚还在谈恋爱的差太远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太了解对方，很多地方都是战战兢兢，好像走到地狱镇的那种地方，要想讨好对方。现在是没有防备的，全然松弛的在他面前，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两情相悦。夫妻在神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是最自由的，可以尝试各种的你们喜欢的乐趣。所以我说呢，他要撒娇的时候你做他妈妈，他需要一个玩伴的时候你做他的女朋友，请你记住，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招。下面还有第五点，你要多欣赏他，多鼓励他，多称赞他，这个非常重要。不要以为说他是一个大男人，从来嘴巴也不会说你称赞我，我要你的称赞啊，我要你的鼓励。男人呢，很少嘴巴里面会这样讲这些话，因为这样子一讲呢，他就觉得 有损他的男人气概，表示他有需要，表示他矮了半寸，所以他不会讲。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是什么，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所以很少把心里面的需要告诉人家，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表示我的修养好啊。被人家打一拳，打了一拳啊，这个牙齿混血吞下去，所以你要他说出很温柔那一面，说太太我需要你的鼓励，我需要你，你别梦想，他不会，除非他讲梦话被你偷听到，所以你不要等他讲梦话的时候才给他，平常他没有讲就给他，就给他啊，多鼓励他，多称赞他。你说我跟他结婚越久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告诉你，他今天变成何等样的人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太太们。如果他越来越不行，越来越觉得窝囊，越没有自信心，你要注意，是你的，你没有好好的来尊敬他，来鼓励他，来欣赏他，来称赞他。再下去，这些鼓励称赞呢，在别人面前，在孩子面前非常重要啊，你要称赞他，鼓励他，谢谢他，感激他，因为他为这个家真的付上了心。就算他有一些缺点，你如果能够透过基督的眼光来看他，他也有很多很美的，不然你当初怎么嫁给他，对不对？那你一定是瞎眼，对不对？那是你不好了，如果今天才觉得他不行。所以世上面神造美，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优点，你一定要正面的来看他，记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招，多鼓励他。我就发现我的那人成功的地方是什么，他很少在人面前啊来批评我攻击我，大部分的时候他给我机会能够站起来，他以做邱清泰的太太为荣，哦，让我觉得很有光彩，对不对？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以他为荣，他常常 honor me， 我也 honor her， 那夫妻的这个啊礼尚往来，相敬如宾，不是兵家那个兵。那这种呢婚姻的关系就自然会成长。在下面呢，不要过分的嫉妒或者不安全。许多女性呢，因为早期家庭婚姻的关系，心中没有安全感，她的感觉就是天下没有一个男人是好的，包括我的丈夫，这是很冤枉的一种说法。所以跟先生到街上去，他一出门就说眼睛只准直视，不准旁视。那神给人的眼珠是会动的，对不对？所以偶尔有一些动，你又看那个女的，不准。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的太太的话，你们的婚姻的关系不可能会成长。你 over jealous， 太过妒忌心态，因为你们的爱苗需要成长，你需要给你的先生也有一些空间，也有一些时间。你过分的压抑就死掉了，他死掉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你嫁给一个死人，还有后半辈子要活在一起，所以你也要让他活。所以很重要的一点，不过分啊嫉妒呢，你要给他有单独他自处的时间，也要给他一些他跟他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要给他一些他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这是有一些控制欲很强的太太没有办法做到啊，常常盯住，紧迫盯人，每一分钟都要查询你到哪里去，赶快报告几点几分，刚刚出去三分钟就打电话说到了没有这个人。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夫妻的关系不会成长。你要信任他，给他成长的空间时间，他才能够长得越好，你的丈夫长得越健康，对你的回报回应，你的爱，对你的爱也会越多。八点，姐妹们，你不要做一个修正主义者。什么叫做修正主义者呢？就是常常有意或者无意要跟丈夫竞争，表示你比他好，你比他强啊，你比他能干，以至于带给你丈夫太大的压力。最后呢，你自然的让他觉得长期跟一个有压力的女性在一起，他只有投到另外一个没有压力，只会爱他，只会疼他，尊敬他，迁就他的女人的怀抱里面。 今天的社会出现一些女强人。我不是说神没有给女性有能力有恩情，那是可以，但是这里我说的是在个性上面，在相处的关系上面，你要尊敬她，让她做头，这是圣经的原则，不要做修正主义，不要做她的对手。修正主义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都看不顺眼，他做的东西你总是觉得可以更好，改他一点啊。他讲一句话你就给他说不是这样子，是应该这样子讲，他做一件事情你就说啊这样子做更好，他讲完道你就下来说已经十八点可以改进的地方，你坐在底下听啊。他跟人家讲一句话你马上出来说不对了，不是这样子。那你想一想，那个男人，你的丈夫的自尊心会被损伤到什么地步？所以请你注意，最后三点，每天为他祷告，每天为他祷告。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知道，神的力量可以改变他，神可以改变水牛。如果不能够把他的身体变成蝴蝶，最低限度可以让他有一个蝴蝶的心肠，能够体会蝴蝶的需要。不单只为他祷告，如果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最好每一天有单独祷告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你们夫妻的生活能够成长，这是一个关键。第九点，在性生活上面尽量讨他的欢心，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丈夫结了婚的男人很可怜，不像那些没有信仰没有主的男人，他们可以沾花惹草，胡飞乱为，他可以乱搞，也不会觉得有罪恶感。但是呢，一个信了主的一个丈夫，他就对妻子有责任，对神负责任，他不敢乱来。所以在性生活上面，他唯一能够满足的就是你做妻子。所以在可能范围之下，尽可能讨你丈夫的喜悦，在身子上，在性生活上。最后一点，有可能的话，尽量在煮一些他喜欢吃的菜。那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相信有一句话说，一个女人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有道理，有道理。有的男人是好吃，吃吃吃吃到另外一个女人家里面去了，因为你知道水牛喜欢吃草，如果自己家里面的草不嫩的话呢，他会吃过隔壁农夫的那个农场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现代成功的女性呢，她也说厨房已经根本不存在了，我哪里有那个时间。请你注意，你要得到丈夫的心，可能应该下一点功夫注意一下。好了，一夫术到此打住，剩下一点时间呢，我要提供给弟兄们训妻法，怎么样来爱她，怎么样让你的妻子五体投地心甘情愿贴贴服服的跟你一生一世永不后悔的跟你到底，很重要的。也大概有十点，我觉得如果你实际去做的话呢，会促进你们夫妻的感情。因为我说过水牛不太会讲话，蝴蝶呢喜欢听话，所以水牛你要改变，你一定要改变，从你自我的个性啊那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一日将近，应该说一句两句好话。一天将近的时候，告诉他啊，谢谢你，您辛苦了，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孩子，花了不少的代价，我不晓得怎么报答。你是我一生里面最好的一个助手，我想再没有另外一个女人能够让我心满意足。哎呀，那么简单的话讲不出来吗？讲不出来的话，会后买一个录音带听他一百遍，把它抄下来啊。你不会讲，你把它背下来，开车子啊，把那个 tape 放进去重复听，这些话受用无穷，能够叫你太太的心觉得被看重被爱。第二，在孩子面前要谢谢，要夸奖 孩子的妈妈。没有一件事情让孩子心中更觉得安全或者甜蜜温暖，比做爸爸在孩子面前称赞、爱、鼓励妈妈。这是心理学家他们发现。所以呢，在孩子的面前要谢谢夸赞自己的太太，应该学会正面的多表示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妻子。特别在公众的场合，有许多水牛，他说不好意思了，老夫老妻了，哎呀肉麻。但是蝴蝶喜欢肉麻，你就肉给他看，对不对？你不要管人家嘛，只要你们夫妻的关系能够成长，你管人家干什么？你的夫妻关系破坏受伤的是你们两个，不是其他的。所以你太太喜欢的那些你就给他，比如说他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喜欢你坐在他的旁边，你就坐在他的旁边。如果散会以后他开始走的时候，他喜欢你帮他衣服给他拉一下，或者轻轻地拍拍他摸摸他，你要发现找出他喜欢的是什么，就给他。这样子呢，那只蝴蝶呢一生一世跟着你，不想再找另外一个人来摸他、来捧他、来称赞他，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你的太太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对太太说的，跟你的先生一样，你的太太需要有单独的时间给他自己，给神，他单独跟神在一起，给他家人。有很多做丈夫的就管得很严，控制得很严，心中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当初是太太追他的。第二，因为太太很漂亮，是校花，现在自己呢一天一天老了，就有一点恐惧了，睡不着觉了。这个校花，这个很美的太太，会不会现在就不欣赏我了呢？所以心中没有安全感，就管控制得很严，这种反而抹杀扼杀了这个美满幸福的婚姻。所以他需要有单独的空间时间，你需要让他回娘家，你需要给他有一点单独的时间。有时候呢，我的做法就是放半天假，让太太去 shopping， 去逛公司啊，给他几个小时，我在家看孩子，让他去图书馆去看一些他喜欢看的书，让他有一些，有时候分担一些家务，让他可以安静的在主的面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听见就去行的，有福了啊。然后第四点呢，要求孩子对妈妈尊敬有礼貌，这是非常重要。有很多夫妻他们吵来吵去，就是不能够在孩子面前彼此尊重。那你要让做你太太的那一位觉得在家中被尊敬，让孩子们啊觉得妈妈是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啊，孩子不听话，你要管教，不但是管教，而且在太太面前说：“嘿，孩子们，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请你们尊重他。”孩子们一听，哦，不得了啊！然后呢，不要你吃饭的时候呢，看见那个鸡腿，第一个就扎下去，啪，就吃起来。最好的那一块夹到太太的碟子上，孩子们呐、啊。所有桌上的菜都是妈妈辛苦炒出来，最好的应该给谁吃？那个老妖很喜欢吃鸡腿，我很想吃。好，明天爸爸再买一个鸡腿给你吃，但是今天这个，因为是第一次，第一餐，先给妈妈。你爱不爱妈妈？爱妈妈，送妈妈鸡腿吃，啊，叫他。那做妻子呢？他最后可能真的不会吃，你知道吗？他还是会塞给那个，但是你做得很好看，这大家三个人都皆大欢喜。这个做丈夫的要懂得做，这个是促进婚姻之间的爱，非常重要。第五点，太太最忙最累的时候，如果家中有一个、两个、三个小孩子，你一回家，应该尽快把孩子带开，让他能够专心的炒菜。或者能够休息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让太太感觉到你关怀她。 换句话这一点是在家事上面分担主动的，马上的回家，不要太太叫了喉咙都哑了，像我这样子你还是不肯去倒垃圾，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爱就慢慢酸掉臭掉，会变成垃圾，有一天被太太揪出去了。所以呢，不要等太太叫你就主动的去分担家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值得你去考虑的。另外跟前面讲的一样，每天为你太太祷告，为你太太祷告，用祷告来爱你的妻子是很美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啊，并且和她一同祷告。第七点，每一天上班在办公室如果可能的话想起太太，如果你很容易忘记的话呢，在本子上面写下来说记得打一个电话给太太。做什么？不是骂她，不是问她孩子有没有摔跤，也不是问她 电费单交了没有，而是告诉她说，哎，太太，我现在想你。有人说肉麻，但是太太不麻就好了，对不对？他心里面心中那块肉觉得温暖的话那就好了。为什么？爱是需要培养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来告诉对方你真的把他放在心中。所以有时候出远门我很感激那些招待我的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晚上到了有没有打个电话给太太，哎，我说你一定很懂得夫妻之爱，谢谢他们。打个电话不要很长，一两分钟，告诉他说，嘿，我平安到这个地方聚会，有神的同在，我没有忘记你，很想你，希望能够快一点飞回你的身边。哇，对太太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惊喜，对不对？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第八点，带他去逛公司或者去散步。我知道对男人来说逛公司是很痛苦的事情，我自己就是世界上面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对我来说就是逛公司。哇，一进去里面已经眼花缭乱，然后从底下转转到上面，然后前面转后面绕，从上到下，从上两个半小时已经魂魄飞到九霄云外，然后一样东西都没有买成功。太太还说 I really enjoy it， 太好了。这就是水牛没有办法了解蝴蝶，但是如果他那么 enjoy， 你就陪他去。哎呀，他心里面感激不尽，可能他不一定真的要买什么东西。如果神给你经济充裕，太太也值得让他多买一两样他喜欢的东西，留了钱在，有一天你带不走，对不对？讨妻子的欢心，圣经说是应该的。所以呢，有可能的话，陪太太去逛公司散步。有时候给他，第九点，给他一些惊喜。生活里面成长，我说过是有很多的 joy 喜乐跟 surprise 惊讶，因为每一段的日子生活都不一样啊。有时候给他一个小卡片，一个小礼物啊，一些啊，送一朵花。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传统，太太一年里面最少有两次是可以在床上吃早餐，而不需要他下床弄早餐给全家人吃。一个是我们的 anniversary， 一个是他的生日。那一天呢，老早前几天就全家动员，偷偷的不让他知道，跟孩子们商量，妈妈的生日快到，我们要准备一些，你们要准备一些什么礼物？所以小孩子有的去买礼物啊，或者自己做一些啊小小的礼物啊卡片的。然后孩子们睡觉以前说，爸爸明天6点钟一定要把我叫醒了，然后我跟三个孩子起来就在厨房弄得天翻地覆啊，在那边金蛋啊、ham 啊、toast 啊、juice 啊，什么弄一大堆，然后预先买好的花，他们的礼物卡片 ，Happy birthday to you， 送到他房间里。哎，这个夫妻的感情就有爱了。那有人说，男主外女主内，厨房是男人进不去的地方。耶稣那么崇高伟大的神，连马槽都能够进去，你为妻子一年进去一次两次三次厨房算得什么？耶稣说，你要爱妻子好像我爱 教会那样的，为教会舍己，那一点点你愿意做吗？这是给你的挑战，让你的妻子觉得被爱的感觉。最后一点，有一对一的时间，一对一的时间，单独跟太太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你可以给很多时间给弟兄姐妹，给你的公司，给你的客户，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同学，别忘了你的妻子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人，她值得你花时间跟她在一起。那一对一的时间是几年以前我们夫妻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在那个之前我每天好多时间给别人，我的本子上面都写了很多很多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时间。一直有一天我太太来我的办公室说，清太，我要跟你约个时间来聊聊天。突然间才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做辅导员可以从早上8点一直排到下午5、6点，有时候连中饭都没有时间吃。但是我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太太原来在我的生命里面完全没有她的地位。那一次以后我决定说，如果我不是到外面领聚会，一个礼拜里面一定有一个晚上我给她的。哎呀，那个是我们夫妻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她从此以后知道，我的丈夫虽然很多人都会抢去，但是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他完完全全是我的。那个晚上不是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弟兄姐妹、我教会的教友们，或者同工同事同学他们所能够夺取的，单独给我太太。他每个礼拜在那边期待，这个是我们夫妻的单独能够婚姻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这一招也介绍给你们，所以我没有留下什么好处不给大家。如果你听见就去行的，有福了。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尽可能很快的，可能不能够很深入，请大家原谅。这里提到一个问题，我一看我心里面就很难过。他说都要闹离婚了，怎么样去挽救？如果早5年10年来听这个聚会，可能不至于如此。但是你知道吗？在神没有难处。你对人失望，对神不要失望。我不晓得你的伤痛，或者你们夫妻之间痛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就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神了解。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将当初是神把你们放在一起，神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所以如果已经闹到这个地步，我鼓励你先从自己做起先从自己。所以我给你那些预夫术，那些先从那方面做起或者是续妻术法内，先从你那方做起，不要要求对方做。然后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祷告认罪。然后呢，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专业辅导员的帮助，你需要。所以不要耽误时间。我是相信有希望的，我是相信有希望。好，这里有个跟孩子的，我就跳过不答了。今天晚上主要是夫妻之间，谢谢。好，请问要如何劝丈夫改变他的 diet？ 比如他十分喜欢吃炸的东西，又不喝白开水，一整天喝咖啡，就因为他的习惯，几乎每天都有牙痛或者耳口疮，这个 mouth ulcer。时常要花钱看医生，我不晓得你的先生在不在。如果在的话，他已经有了答案，你应该开始做感恩的祷告。如果不在的话呢，可能你可以回去买一卷我的录音带，带回去有空让他听一下。你直接告诉他可能很困难，夫妻之间有时候，特别做妻子的要告诉丈夫的。丈夫的如果自尊心很脆弱又好强，普通不太容易接受直接从太太来的一些劝，那时候可以绕一个弯，用间接的方法透过第三者。其实刚刚这个先生的大爷很不健康，很麻烦，又花钱又受罪，对不对？自己满口都是那些熬舌疮啊，那么又是 coffee 又是等等这些，又医药费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要注意，基督徒可以离婚吗？答案是不可以。马太福音19章那边说得很清楚，神所配合的人不可离婚。先知书里面也有一处很清楚的，弥迦书那边说，神厌恶 离婚。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你问我是不可以。我在做婚姻辅导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建议来到我面前的夫妇采取离婚那条路。离婚只是一个逃避的方法，离婚是当事双方人拒绝成长的一个很消极的方法。很痛苦是对的，痛苦可能危机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危机里面有生机，所以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绝望，要靠着主胜过，先从自己做起。这个题目我看不清楚，所以我没办法回答，抱歉。这个问题画了一张图画，很美的啊，都是基督徒 A 跟 B 结婚，婚后不愉快，感情破裂，又不可以离婚，劳燕分飞两年。那 B 又爱上 C， 因为是第三者的追求，请问结果应该如何？很麻烦啊，搞出三角出来的。神的婚姻关系里面是有三角，但是是哪三角呢？夫妻、丈夫、妻子、神。现在把神拿掉了，换了另外一个细菌在里面，这个问题很大了。赶快把神放回去你们中间，把这个细菌给他一脚踢出去，他再来追的时候你跟他不客气，不然的话你自己的信仰、你的见证、你夫妻的关系都会麻烦。如果你说我们已经闹得很僵，没有办法，寻求牧师、传道人、长职有经验的专业辅导的帮助，后果可以很严重，可以有人受伤、有人死亡啊，等等这些三角恋爱。 To me it's encouragement and advices, to him it's plain nagging, how to strike a balance。对我来说呢，是鼓励，是要给他建议，但是对丈夫来说是唠叨叨，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平衡。我想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是 encouragement 的话呢，我想对方不会觉得是 nagging， 大概问题出在那个 advices。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人的大患是什么？总是觉得我对与不对，所以让我来教你，要给很多的 advice。 那一个大男人如果太太整天在耳边要给 advice 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你唠叨不休啊，那可能啊，这个过不久他就自动塞了耳塞进去。那这个呢，我觉得尽量不要给 advice， encouragement 可以给，多给啊，我想这样子就比较平衡。 advice 什么时候可以给呢？是丈夫受到你的鼓励到一个地步，他心悦诚服的说，我的太太是个有见识啊、有才德的妇人，好啊，才德的妇人啊，给我一些建议吧。那个时候他主动的向你要的时候你给他，不要让他还没有给的时候你只是一直在要硬塞进去，那一定不可以。好，最后两个问题，那下面我不能够再接，因为时间的关系。基督徒夫妇对性关系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一对基督徒夫妇在生活里面出现了红灯，没有办法挽救，应该怎么处理？好，第一个，基督徒夫妇对性关系应该怎么样？性是干净的，是美的，是神要给夫妇的一种祝福，是世界上面许多很美丽的事物之一。那种美妙，那种享受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的。但是呢，性在夫妻的关系以外，或者在夫妇关系、婚姻关系之前，婚前或者婚外的话，一定受到咒诅，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那个说明书来享受这件事情。那既然性是美的又是好的，圣经很公开来谈夫妻在一男一女在夫妇的关系里面有那么大的自由，神要你们是享受，所以性不是污秽的，你们两夫妻可以好好去享受，去 experiment， 去尝试，去体会，去经验。大原则，两个大原则，不要伤害对方的身体，第二，不要在心理上面让对方为难或者勉强他。 除了这两个大原则，还有你知道心里面在主面前是纯洁的，那我觉得你们夫妻在性关系里面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呢、啊。什么事情只要你们夫妻觉得是美的，你们同意，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有罪的人都可以去做去享受。有一些基督徒夫妇在性有一个错误的观，觉得很紧张很污秽，有的夫妇甚至于属灵化到一个地步，每一次要行房事一定要斋戒沐浴然后祷告才能够行房事。其实他很傻。其实全世界那么多结婚的人你知道吗？圣经就是说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吗？你们两夫妻在那边行周公之礼，神也在那边看着，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懂的话你就知道没有什么脏见不得人呢，连神都见得，为什么那么不能够见人的事情呢？但是神说过，在婚姻之外，你的配偶以外，那个就触犯了神的诫命，他不会祝福你们的婚姻，不会成长。要遇到这个性的这方面的应用，要绝对的抗拒。雅各书说，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你要亲近主，主必亲近你。记得这个重要的最后一个，怎么样来面对那些大姑小姑，有的已经结婚也有了孩子同住，哦，大姑小姑同住，怎么来面对他们，而他们都有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习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妈妈一脚踢，丈夫是独子，我只是看不顺眼。好，这牵涉到in-law的问题啊，in-law的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大姑小姑还有他们的孩子都是他们吃饭啊什么洗衣服都是你包办的，如果是的话呢，那我很同情你，不单只不顺眼也不顺手也不顺心了，这个全家的东西都堆在你的手上，他们已经有了孩子怎么还在一起呢？如果要你来办那很为难，我同情。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等等那些，那你不顺眼的话呢，求主帮助你把那个不顺的眼睛给他盖起来，就他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因为为什么是怎么样造成，是有一个好妈妈，这个妈妈从小就宠坏啊，所以让这些大姑小姑呢从小就在姑息之下长大，所以不懂得照顾自己。那婆媳相处啊，或者婴落相处在一起是很复杂的问题。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仔细谈。但是谈到这些婴落相处在一起，一个秘诀是什么？一个秘诀就是忍。这个忍耐呢，是圣灵的果子，人的本性里面没有，求主给你。第二呢，建立跟夫妇同心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你越有跟婴落同住呢，你们中间的聚合力就越需要加强。你们中间的关系越松弛的话呢，很容易第三者婆婆啊小姑大姑啊老姑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会跑进来，那很危险。所以你要加强说，主啊帮助你们夫妻同心的话，所有外面什么姑都好办，夫妻不同心的话，很少一点问题都会。求主给你有爱心忍耐，谢谢。